et je viens.
Entre tes reins. 罗叔好。
好，你好。
大家好。我今天是在巴黎，昨天刚刚看完迪奥的秀。罗叔是从来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的，是不是？我觉得我今天可能是不是需要用迪奥的秀稍微的给你科普一下。
我可太需要了，快点带孩子见见世面吧，黄姐。
好的，我其实吧，我就在这儿想，我这辈子第一次看秀就是迪奥的秀，那个是刚刚开始做杂志的时候，迪奥那个时候是在中国办了一场秀，在798，就现在大家一说798都知道是画廊，可是那个时候798是一半工厂，一半是画廊，他们这种秀场找地方，他们对这种哪儿会火哪儿会潮的这种嗅觉是特别好的，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798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这儿办了一场秀，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刚刚把办公室全搬到798去，所以等于我出了办公室往右一拐再往左一拐走路不到10分钟，那儿有一个咖啡馆叫 Art Cafe，旁边有一个过道，是一个里头有一个特别大的叫798空间，那个是一个摄影艺术家，姓徐，我现在想不起来他的全名了，是他开的一个空间，他把墙都给洗出来，所以呢在那个砖墙上头那个拱的上头还有老的语录，什么抓革命促生产什么这种样的，很有历史感觉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知道那地方了，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跑过去照相，顶上是一个圆拱嘛，对吧？
对对对，
天上还有一点什么玻璃什么的，特别大的那个空间。
是的，你想一想，这都已经是20多年的事儿了。头一次看迪奥的秀的时候，还是 Galliano 当他的创意总监。哎呀，就是迪奥先生是早逝哈，他才50多岁吧。他去世了之后，接他位子的就是圣罗兰。你知道就是在国内像什么欧莱雅宝洁什么好像是一个化妆品大学那样的，迪奥呢像二战以后的设计师大学，迪奥这个牌子里头出来的设计师就等于上了一个 PhD 那种感觉，完了出来都是大的设计师，所以你像迪奥完了之后的话就是圣罗兰，圣罗兰之后那个博汉呢实际上是他有汗马之功的人，包含是把迪奥的高级橙装做得如火如荼的这么一位设计师，但是他又是在迪奥历代设计师里头大家最不熟悉的一个，然后呢就是一个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完了之后的话就是 Galliano， Galliano 将近10年吧， Galliano 就把迪奥做到一种巅峰的那个感觉，因为你去看 Galliano 的秀每次你就有好多点你会去期待，他特别的 drama， 每次除了那个衣服让你肯定是出其不意的， Galliano 永远是自己摆一个 pose 出来卸场，现在的设计师呢就不一样，比如说像现在的 Maria Grazia Chiuri 就比较低调，就会穿着甚至是工作服给大家卸场，都是以一个幕后人的角色，但是 Galliano 那个时候是绝对是站在镜头前的这么一个人物的角色出来的，有点嫌疑是插播小广告那样，但是我真的推荐，如果你要买一季的迪奥，买这一季，为什么呢？他这一季的主题是 Miss 迪奥，迪奥小姐。我如果说迪奥，然后我再说迪奥小姐，你心目中出来的形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
迪奥小姐就是那种充满了魅力，花团锦簇，精致的，优雅的。
嗯，特别像一个穿着晚礼服啊，马上要去一个特别
大 party 的那种。
对吧？就去一个特别高级的晚宴的那种感觉，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啊，所以呢，我今天录这个播客，为什么要讲迪奥呢？为什么讲这一季呢？就是说迪奥小姐在大家的眼里跟你的眼心目中是一样的，一说迪奥小姐就是一个穿着特别漂亮的掐腰的大裙摆的夜礼服要去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晚宴和派对的这么样一个公主和小姐类的人物，对吧？
而且是法国巴黎的那种非富即贵的那种大 小姐的那种范儿。
那么实际上迪奥小姐是迪奥先生的妹妹，是一个二战期间反法西斯的法国地下党成员。
嚯！
对，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脑袋里头一出现时尚什么的形象和设计师脑子里头的出现的形象是不一样的。迪奥有好多好多作品，就是迪奥先生很多作品都叫 Miss Dior， 就是迪奥小姐。然后这个迪奥小姐实际上她心里头想的就是她自己的妹妹。她的妹妹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还曾经被法西斯给抓起来了，而且扔到集中营里头去了。
哦，就迪奥先生这个妹妹迪奥小姐在历史上真的就是一个反法西斯的战士哈。
当然了，就真的你要查历史上的话，是有迪奥有一个妹妹，然后二战的时候呢，因为跟他一块儿住在巴黎，然后迪奥呢就在一个服装设计师公司工作，就用他那个微薄的工资养活他们两个人。但是他妹妹呢，因为年轻嘛，就参加了反法西斯的运动，法国人叫 resistance， 就是法国地下党，抗拒法西斯的那个地下党，他就参加了这个地下党，
对法国的抵抗组织。而且我知道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拿起了枪参加了这个组织，差不多10000多人吧。
然后呢帮他们送信呢，帮他们去组织各种，所以这女的是一个女战士，你知道吗？所有人都觉得是一个公主，但是 Miss Dior 实际上是一个女战士。
太帅了。
这一季的迪奥他就是讲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女战士。然后他在秀的现场还有很多看着像是某一个原始一点部落的一种装扮，象征着一种女战士的装束，但实际上它是用竹子做的，它并不是一个真的战争。我觉得它肯定是跟一个艺术家合作的，这个因为我还没拿到新闻稿，所以我不敢跟大家具体的说。他的整个的这季的想法就是 Miss Dior， Miss Dior 呢就讲的就是迪奥先生的妹妹，然后他在他的衣服上，有些衣服上也像那个涂鸦那样写着 Miss Dior。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设计师是最法国的一季，这季的衣服特别巴黎。你要觉得巴黎的最标最帅的女的穿的是什么，那你就买这一季的迪奥是最标准的，里头有夜礼服，但是他的所有的日装就是特别的帅。你喜欢看电影，新浪潮的电影你是知道的。
对，新浪潮电影本身就是1958年在法国诞生的。
那新浪潮电影里头的那些女性不都是60年代比较有点男性色彩的，穿着裤子啊，叼着烟啊，就是那种这种样的感觉的吗？那这一次的话，她的服装里头基本上是一个混合60年代的新浪潮里头的特别强的那种女性和40年代迪奥小姐那个时候地下党的女性，她把这两个特别强大的女性是女战士这种感觉给合在一起了，然后就把巴黎的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服装合在一起，然后用迪奥的元素，用她自己的创意给结合在一起。这季真的是特别好，你要想找巴黎的感觉，你要想找巴黎特别帅的彪的女人的感觉，那就是2024年秋冬这一季的迪奥，
又美又能打，就是飒。
对，大家对服装老是有那种阴柔的那种感觉，就是老觉得啊好美啊，什么蕾丝啊，就但是我一直心目中巴黎的女的就是很飒的，不是那么小鸟依人的，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季，我觉得这一季特别能代表巴黎。而有迪奥的衣服有一件好处哈，我这个仔细研究了一下，他那个衣服吧，它每一件都特别容易和你衣柜里头别的东西放在一起。有的设计师他做出来的衣服，你不跟他的衣服配的话，跟别人的衣服配就觉得很嘎。但是迪奥的衣服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的衣服跟你衣柜里头任何的配都是 OK 的。尤其他的那个小外套，因为他每季都会重复迪奥先生那个 bar jacket 的那个理念，他那个小外套就随时穿一下就能够，任何时候你把它拿出来捞在身上都能够提气。这个我觉得 挺好的，然后还有它的里头有很多裤子，还有这种套装特别的飒。哎，罗叔，你没看过秀是吧？
对，我没有进场看过秀，那时候我在纽约，被我的朋友拉着给纽约时装周打过工，我当时觉得肯定是那种名利场嘛，而且我把我当时全身上下最好的一身西装给穿上了，结果到了那地儿，给人家订盒饭，然后印名片，然后写那个路线图，然后在外场 Q 秀导，就是什么时间到了，你们要记着带上你们的票进去什么的，就干这个。听到里边叮叮当当的特别热闹，但是我们也进不去，然后保安也不让我进。为此呢，我下了一盘大棋哈，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终于等到了您啊！希望有一天能跟着您去秀场里边看看。不过说到这儿，我想起了那时候我在纽约那个秀场外边当小工的时候，心里边一个问题啊，时装的这个产业链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当时没法进去看，但是正在发生的这个秀是在干什么？它是怎么影响整个这个时尚行业的呀？
这个秀本身的话呢，是设计师这一季的灵感，还有它的基本上服装的一个展示。时装周和时装秀原来的意义是两层，因为时装秀真正开始也是二战以后。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高级定制。那高级定制实际上就是给客人，你是在我这儿买衣服的，我呢做一个沙龙，我请你来，你来看一下之后呢，你可以定说，哎，我要定这条裙子，等于是一个服装品牌或者服装设计师和直客的一个联络感情的机会。二战以后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高级定制就越来越小了，就这个买卖就越来越小了，基本上是被百货公司啊和美国的那些大的那个买场就给代替了。那百货公司是有买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先给你看，比如说现在是2月份，我2月份我给你看我秋天要做什么衣服，然后你来订货。所以时装周一般都是前头一季的时候秀下一季，它是订货会，大部分人应该是买手。比如说 SKP 的买手的话，哎，那我看了迪奥的这季的秀我特别喜欢，我就会大量的买，对吧？然后我也知道我怎么去宣传，我怎么去做，这个是刚开始有一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买手。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我的 VIP， 然后呢也有媒体记者，就是时尚类杂志，像 Vogue、 L、 Bazaar 这种大的时尚类杂志，还有小的时尚类杂志的这主要编辑。这个是他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形式，但是互联网出现以后就变了。其实呢，互联网的出现对百货公司打击是蛮大的，而且这么多年的百货公司对奢侈品来讲，它的作用就越来越小，看秀的里头买手的人可能就越来越少。做秀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宣传，
越来越像 branding 了，对吧？
对，它就必须是一个 branding 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告诉你我下一季是多少。但作为一个 branding 的这个作秀呢，在互联网时代大家也挺迷惑的，因为你看我现在是2月底，我跟你说了半天秋天迪奥的这一季怎么怎么好，你到秋天你肯定把我这播客就给忘了，就我这做的宣传有点早，最好是我现在说的时候，你这礼拜你去店里头你就能看到我说的衣服，但是你现在去迪奥店里头看到的是迪奥就是2024年春夏的衣服，而不是秋季的，你还得再等那么4-5个月你再去迪奥店里头你才能看得见我现在说的这衣服呢。所以大家如果想标一回的话，一定记住这是我们说的是迪奥2024年秋冬的衣服，不是现在春夏的衣服。所以他也纠结，然后呢像有的品牌就推出过什么叫什么 See now buy now， 现看现买，就是一边看秀一边就可能在手机上订货的。曾经大家都尝试过一回，但是没戏。还有好多好多明星会去，就是问题我这个人就是一个脸盲你知道吗，就昨天有好多明星在那儿呢，我怎么就哦，我昨天看见朗朗了，还有他的夫人叫 Gina， 对吧？
对，可老好看了呀。
对，很漂亮。 我坐在张小慧的旁边。
呵啊，可以，带货顶流。
对，但是我张小慧真的是看上去太年轻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她比我就没小几岁，不好乱公布别人的年龄，但是她看上去就像三十多岁的小孩似的。
哎，晃姐，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来，您说这高级定制是不是就是早年间那种有钱人家找的那种私人的裁缝呀？就是给你量体裁衣，用最好的布料给你做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后来大商场起来了，买手出来了，然后中产也崛起了。那这些衣服的品牌，它是不是为了降低成本？当然了，也是想让这些中产能够过过有钱人的瘾，所以呢，就不再做这种精致的定制了，这就有了高级成衣，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啊，你说，接着把你的误解都说出来，我好啐你。
好嘞，现在互联网一出来呢，其实等于这个大商场里面摆在那儿卖的这个事情呢，又往回倒了，它会不会又回到有点那个定制化的那个东西？因为它去掉中间那环节呀。
你前头的那些话全是错的，但是你最后的这个说的还是真是对的。是的，的确是这样的，有这么一个趋势。但是你前头错在哪儿呢？就是裁缝和设计师的不一样呢，是高级定制为什么它会有秀呢？设计师的主观意识在前，就是我要把这一季我的创作作品先给你展示出来，你要买的话呢，你得从我的主观意识创作出来的作品里头挑。
明白了，就是你们这些买衣服的得围着我转，我说了算，你看着办。
哎，就是我已经把款式和配啊什么颜色都给你弄好了，那你过来你可以跟我说，哦，我不想要这个裙子这么短，你帮我弄长一点可以不可以？哦，我不想要这个袖子有这么长，你帮我缩短一点，就是你可以调。而且我的的确确是量身定制，这些都是高级定制，但是我的款式和我这一季的表现和我的作品是大概齐的走向是什么样，就是它的轮廓是我定的，你是在我给你的框架里头挑东西。裁缝呢，是你就可以抱着两卷布，完了到那里头说，我扯了几尺好布，你看看我该做什么，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你给我把领子。裁缝是完全按照客户的意识去做衣服，设计师呢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去设计衣服，高级定制呢是结合客户的身材还有所有这些他的一些小的要求可以给你做一些调整的。高级成衣呢就真的是没法给你调整了，你是43号你就去买43号的衣服，你是38号你就去买38号的衣服。当然就是高级成衣店里头，如果说你要裤腿收一下什么的话，他会有这些比较好的服务，他也会给你做的。但是基本上这个款式你不能说我想把这长袖改成短袖，那是这是不行的。
但是他还是继承了之前这个最早高级定制，或者说这一场秀这个设计师想表达的东西，他的设计元素就是一脉相承下来了，对吧？
也是也不是，因为呢高级定制还有高级定制的秀，就是一年365天，如果说你喜欢看时装秀的话吧，好像全世界有400多场时装秀，所以你要是真的喜欢看时装秀，你可以每天去看一场秀，你就得全球飞。昨天看完的秀是他迪奥的女装高级成衣的秀，然后在这之前1月底的时候，他曾经有过迪奥女装高级定制的秀，然后在迪奥女装高级的定制的秀之前，他有过迪奥男装的秀。
所以他前面都会有一个 title， 就是这个东西我是高级定制高定，对吧？还是说这个东西是高级成衣？那高级成衣肯定就是要铺商场的嘛。
嗯，高级成衣是要进零售店的，高级定制是不进零售店的。高级定制就是你真的只能去定制。那种生活方式可能我们都体会不到，我觉得可能像张小慧啊这种样的人肯定是曾经体会到的。就是说他可以打一个电话跟迪奥说，哦，我要来订几件衣服，然后他们就会有迪奥的工作坊的人去接待他，然后他要去几次的。那首先你想你这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你第一次去人家给你量身，量身完了说，啊，您下次什么时候来巴黎，你说我可能 一个月以后来吧，那好，那我们先第一次试衣，第一次就给你试这个衣服。那个时候这个衣服是拿一个就是普通的布做出来的，它只要是看尺寸呢、啊、看款式啊，袖子舒服不舒服，胳膊能不能抬起来，裙摆是不是你要的，还是要再大一点还是再小一点，它全都给你把这些都定好了。这是第一次试衣服，然后你又走了。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如果下次不会来巴黎了，说那我们去找你，你什么时候在香港还是在上海还是在哪儿？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抱着做出来的衣服飞到你的城市租一个酒店，然后让你再来试第二次衣服。
我的天哪，
高级定制的服务是这么服务的。就真的是这个生活我们只能向往一下哈。所以好多就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到最后最重要的高级定制的一个方面就是婚礼的衣服，婚纱这事儿是必须要高定的，
一生一次高定就是这婚纱哈。
哎，对，这个就是，那当然你就是平常像原来的话，他们有些穿高定的那种服装的话，平常也可以定。我听谁说的来着，就是全世界做高定衣服的人吧，不超过那么5万到7万这个数字，就这么多人。
哎，晃姐，那就这么多人能养得活那么多超级大品牌吗？
这些大品牌要是靠高定的话早死光了。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像你我这样的人能够去买一个高级成衣的人，还有更重要的是去买他包包的人，才能够让他成为国际上头这么大的品牌。
所以他的那个秀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宣言，这就是我今年我的旗帜，所有的东西都是绘在这下边，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在你的阶层选。
对，我看迪奥的秀吧，就比如说他这一季我真的是看明白了而且看喜欢了，但是比如说他现在在店里头的就是2024年春夏的那一季呢，它实际上是要表现的更多的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觉醒。那一季的场子就都是各种各样女性宣言的口号，像一个股票市场上的那个 ticker tape 那样的，哇，就在那个围着场的那个绕，而且是五彩的那种样的感觉。所以它是讲一个女性的双重性，她怎么样从一个家庭妇女变成了一个职业妇女，怎么样从一个没有这种女性意识变到女性意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那一季的衣服呢，就有的东西是很标，有的东西又很女性，她尽量把这两个搭在一起，这个表达出来就更抽象一点，因为你在你的服装记忆里头并没有这个意识。但是他这一季秋季的话，就是对法国巴黎的标的女人表现的太淋漓尽致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他还是要靠调动你脑子里头已经有的一些印象来加深它。那这一季的话，我觉得是加深了好多我脑子里头，真的是有的时候我在巴黎街上走，就看见一个女的过来，我就说，巴黎人真帅，你就没办法。他是讲究，他出门他捯饬，他就是买菜去他也捯饬，不像我似的。我看国内现在网上经常说什么上班丑，就穿着睡衣去上班什么，在网上我就属于那种特别懒惰，完了之后特别不愿意捯饬一下，可费事了。不是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吗？我就属于又懒又丑的那种。
嗨，
就我要是稍微不懒的话我没那么丑，但是我真的是有时候懒得去捯饬。但是巴黎人，这是他的，真的是你就看那90多岁的老太太自己上街都是画着口红，头发吹得好好的，然后拄着那种像一个小椅子那样，你可以往前杵，
底下有腿儿。
对，底下就是有四只腿的那种，一点一点往前杵的这么样的一个，但是就是他是身体状态已经到这种时候，他出门他绝对是打扮的非常的精致的才出门。那就更不要说那些身体还很好的那些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那都是很彪。
晃姐，您说像迪奥这个级别的顶级的品牌，他自己本身的风格就已经很鲜明了哈，然后又合作了这么多任风格迥异的设计师，您说他品牌本身要延续的那个东西 和这些设计师他的这种创造性、这种个性，他怎么融合呀？他最后迪奥先生的这个文化也好，或者说设计理念这个基因怎么传递下来啊？
品牌的话，它是在一个继承和创新的两个交替当中形成的一个品牌的意识。你看迪奥这个品牌，刚才我们说了，你看它已经经历了，我想想啊，迪奥先生之后三楼号，三楼号博汉，然后的话是那个意大利的叫 Ferra， 然后的话 Galliano 完了之后 Ralph Simon 完了之后 Maria Grazia Chiuri， 六个设计师了。这六个设计师都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设计师，所以每一个设计师他都会继承一些迪奥元素，他都知道迪奥先生有一些东西是特别迪奥的东西，比如说掐腰。但是掐腰这个东西到了今天来讲的话，到了 Maria Grazia 就是 Chiuri， 就是今天的这个设计师来讲，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女生现在不喜欢穿掐腰的衣服，你看现在潮牌什么的话，你跟女生说你再给我穿一个特别掐腰的那种衣服就会很难，你知道吗？尤其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他就必须要把这个掐腰的概念和当下现在流行的一些东西和女孩子穿衣服的习惯结合起来。迪奥最有名的是那个新风帽的那套裙装嘛，知道时尚的人说新风帽的话脑子里头都知道我说的什么，就是一个白色的一个 bar jacket， 就是一个很掐腰的一个小外套，底下一个黑的蓬蓬的裙子，还有一个大帽子，那个就是迪奥二战以后成名的那个作品，就一说迪奥大家就是新风帽 the new look。 这个 Maria Grazia Chiuri 他上来之后他也做过一个翻版，然后这个 new look 呢就是把他那个 bar jacket 就给打开了，就不系扣，所以它虽然也有一些掐腰，但是它的这个 look 的话呢是敞开的一个外套，底下也是一个黑裙子，然后里头配的话呢是一个黑白的 T 恤衫。 Maria Grazia Chiuri 刚开始做第一季的时候我也差点没晕过去，他是把 T 衫搬到高级定制的舞台上的，我当时我也疯了，我说不会吧，太厉害了，我都有点接受不了，就觉得啊，时尚嘛还是应该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不接地气的那种。从这一点来讲，现在的这个设计师是挺了不起的，他就把这个东西唰一下子拉到一个当代社会里头来了，
潮牌嘛是吧，就高阶这套。
嗯，就比如说迪奥这个 new look 是他的最经典的东西，但是每一季每一个设计师都会拿它做一个翻版，像 Ralph Simon 做的第一季的高定，那个是我看见迪奥的秀里头最牛的一个。 Ralph Simon 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做简约的，那你知道迪奥先生的是跟简约相反的，他做的是那种宫廷的，他喜欢凡尔赛那种比较多就是好的那种样的感觉，但是 Ralph Simons 就是少就是多那种感觉，所以你就想他怎么样去结合。然后他做的第一季的高级定制在一个老房子里头，那一季他是把这个老房子所有的墙和房顶都用鲜花像地毯一样的铺上，因为迪奥先生特别喜欢花，所以他就抓住这一点。你一进那个屋子的话，比如说这个屋子是玫瑰花，进了一个花圃那样的味道就出来了，然后你的眼睛就已经疯了，因为它从房顶到墙上全是红玫瑰，没有一寸不被红玫瑰给盖住的。然后有不同的房间，有的呢是兰花，有的是玫瑰，有的是菊花，有的就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做堆成的房间，但是不同的花不同的房间。然后它出来的第一套衣服是一个 new look 的翻版，然后这个翻版呢实际上上头那个 bar jacket 是个黑色的，它就从白色变成黑色，但是也是掐腰的，底下呢就不是裙子，是一个裤子，是一个套装，就也是很标但是很简练，但是你又知道这是迪奥的，但是你又知道这肯定不是迪奥先生的迪奥，这肯定是 Ralph Simon 的迪奥。 到 Maria Grazia Chiuri 的话，你看这个 bar jacket 连扣子都不扣上了，里头还是一个 T 恤衫，但是底下呢又是迪奥先生原来的那个蓬蓬裙，他就是把那个蓬蓬裙的那种仪式感和现在的这种休闲感全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 Maria Grazia Chiuri， 他是可以在特别仪式性的衣服和特别休闲的衣服两边他混搭特别任意的行走的这么样的一个设计师，他爱怎么搭就怎么搭，但是他搭出来都好看。
这儿这个衣服适用性也就出来了哈，就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也都可以穿了。
对，所以他卖的好呗，就是谁都穿上了之后都可以想象，我有一条裤子可以跟这个外套搭，哎，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适合当代人穿衣服的习惯，他不是像那种旧的贵族，比如说我喜欢一个设计师，那我高定的话我每季我都到他那儿去订衣服去，他更适合当代人穿衣服是一个自我表达的一个功能，而并不是一个要去显示我是衣服架子的功能。
相当于当代人用这个衣服也可以自己做二创了吗？
当然，
就不像原来似的，我完全掰应你的那一套，但现在我用你的，我自己也可以搭出我想要的那种感觉来了。
嗯，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反正是亚洲某一个国家的一个客人，在一个某的一个活动上，品牌的活动上，从头到尾穿的全是这个品牌的东西，从包上到恨不得鞋到帽子到手套就全是。然后人家品牌的设计师出来说，哎呀，你这一身衣服真的是谢谢你，但是你真的不用这么努力。
用力过猛是吧？
对，就连设计师自己可能都已经看不下去了，就觉得不用这么没力气。
设计师说搭配的挺好，下次别这么搭配了。
我们经常有用力过猛的时候，看秀还是挺好的。对于我来讲，刚开始看秀的那种激动心情就少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灯一暗的时候，秀马上要开始的时候还是有期待的，看爽了之后出来的话还是话比较多的，所以为什么今天就必须赶着把这个昨天看完迪奥的秀的这个播客给录了，就是因为一般看完秀之后话特多。就想说，哎，你看见那套了吗？那套太棒了。
所以这个秀场如果您这么看下来的话，是不是也能判断一下啊？因为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会影响到后边差不多这大半年，从时装的样貌啊，它的风格啊，然后颜色呀，什么材质什么之类的，它都是一个风向标，对吧？
你要是看足够多的秀，你能看得出来它是有一个风向标的。这一季比如说裙子都是长的呀，然后裤子都是宽腿的呀，颜色偏向哪儿啊，然后的话就这些你是能够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每一季都不会去那么多的秀，我只能是竖着这么去讲。
但我觉得现在的时装的设计师也真的挺有意思的，他们还是在自己的设计里面也加上了对时代的一些注解和注脚吧。就今年的这些秀很多都是跟一个是女性的成长，还有就是希望和平。
对，实际上服装设计师不是所有哈，但是有些服装设计师他是会用服装去表达他的观点的。其实所有设计师多多少少都在用服装表达他对社会他对文化的一些观点，但是不是所有都把它放在特别前台。 Maria Grazia Chiuri 的好处在于她是一个女设计师，实际上你看大牌子里头的女设计师不多的，她是很少的几个，现在就是她是一个，还有那个 Chanel 的那个 Virginie 是另外一个。女设计师其实不多，但是 Maria Grazia Chiuri 的好处呢，就是说他就觉得女性应该是表达非常舒畅自由，而这个的话呢他需要一套服装是配套的，他希望女性能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去奉于别人，奉承别人的观点。所以呢他觉得服装就应该是女性表达自己的一个方面，所以他做的衣服都是特别适合自我表达的。有的衣服你穿上了它浑身都是 logo 对吧，你穿上了你就知道，哇， OK， 你不用表达了，你已经把别人的那个要表达的东西全都穿在自己身上了，是吧？
对，这么一来我全身上下都是你表达了，我没有自我表达的空间了，那就纯纯的变成炫耀了。而且我炫耀的是你的品牌价值，等于把我自己的个人价值给压缩没了。
Maria Grazia 出意就有两个好，比如说这一季你如果说我也赞赏迪奥小姐这样的女战士，她有的那个 jacket 上头就是涂鸦式的写着 Miss Dior 迪奥小姐，你要想表达，你要想跟迪奥站在一起表达说我就是支持这种样的女战士，你可以。同时她也有很多很标的衣服，但是上头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记。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两种人都可以去买，有的人他就愿意借助一个品牌的口号或者是一个品牌的一个立足的利益去表达我自己的思想，可以的。我也可以单独的表达，对吧？我外头就是中国的军大衣，里头的话我就是一个迪奥的一个夜里，也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它有一套金的夜里，我还拍了一张照片，就是长裙特漂亮，底下是碎碎的金颜色的。今年冬天不是在国内说零零后都是不穿名牌去穿金大衣吗？我就觉得你要是脱了你那个金大衣，里头是这个金的这个裙子的话，太彪了。
帅气，除了深度又有宽度了，更大的包容性。喜欢我这个品牌，但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做自己，你自己可以去操作所有的这些东西，我是你的一部分。
对，我是你的工具，而不是你是我的广告牌。
是的是的是的，就让服装回到服装它本身的那个意思上。
嗯，就当每一个人拿服装都是给自己去做造型，然后去表达自己的东西，有人表达的好，有人表达的不好，这就是会穿和不会穿的区别。
是，千万别穿一整身全是大 logo 是吧， logo 都有了但你就没了。
穿也可以，就千万不要到人家跟你说你不用这么努力的时候。
这人得受多大内伤。
没有，人家还觉得挺好的，是表扬我。
哦，好的，他开心就好。
对，时尚的最根本的就是说你们看开心了，穿开心了，玩开心了就好，买开心了更好。
我一直记着您说时尚就是好玩，这个话对我影响特别大。
对，它真的就是好玩，你就是得要把它玩起来。如果说你带着其他的那种心劲儿去的话吧，你就不会比别人快乐。但是时尚真的是需要大家带着一种特别会玩的心理去把握的，而不是巴结也不是仰望的这种样的角度，就是一个参与，一个开心，而且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我也特别不喜欢那种其实他心里头是仰望的，但是表面上呢又要品头品足。啊，这个的话没做好，我觉得他这个东西的话就做的吧就是不如那时，就我就觉得你能不能就是既来之你就尊重别人的劳动，对吧？你先把你看到的好的地方说出来，别那么着急的觉得好像您老人家有多大了不起似的，好像那我就看出来了这个款吧，我特烦。
明白，还是把时尚给它好好的用起来。
是的，
灵魂之外，你的时尚，你的衣服就是离你的身体最近的那一层东西嘛，它就穿在你的身上，每天跟你肌肤相亲，就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爱它。
你穿成什么德行你就是什么德行，人靠衣服马靠鞍吗？
还真是啊，
中国人其实懂这个道理。
我现在脑海里印象最深的还是您节目一开始跟我讲的巴黎女战士，那个实在是太帅了。走在巴黎街头有这么一个姑娘穿着那个时候的跟我迎面擦肩而过，我那个瞬间巴黎就会穿越回1940几年的时候那个巴黎，她是我的同伴，是我的战友，就那个瞬间她还那么漂亮，我那个画面实在是太难忘了。
嗯，这一季就反正说的有点早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要播出了，你听见的时候呢一定记住哈，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讨论的是我昨天看的迪奥2024年秋冬女装高级成衣的秀。这一季的话呢特别的标，是巴黎女性的那种标，特帅的这么一季。 如果说你的衣柜里头还缺一件比较帅一点的衣服能够提气儿的话，关注一下。问题就是说要四五个月以后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期的播客就行了。
如果你喜欢又美又能打的衣服啊，至少它是能进入到零售店里边嘛，对吧？你能看见。
哎，是的。好的，所以我们这一期讲的还是从一个记忆里头又拉到了非常现实的昨天的一个服装秀。看秀呢，永远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感觉，因为有人给你展现出来一套美丽的东西，马上在你的眼前哈。看完秀之后都是话痨，特想说话，特想跟人家搞搞，所以呢，我们就抓紧这个机会录了一期，跟大家聊一聊我刚刚看完的2024年迪奥的女装高级成衣2024年秋冬的秀之后的感想，顺便给罗叔小小的科普一下什么叫时装秀。
哎，其实我挺感兴趣的，因为您这我不是挺喜欢潮牌之类的东西吗？
但潮牌是不做秀的，潮牌只做 drop。
感谢晃姐给我的科普啊，也希望有机会晃姐多给讲讲时尚，讲讲这些神奇的秀，四大时装周我还挺感兴趣的。
行，你好好打扮打扮，等哪天我带你看秀。
好嘞，我加油。
这期节目我们也有一个合作伙伴，是迪奥。正好呢，昨天刚刚看完迪奥女装高级成衣2024年秋冬的秀，我们这一期的就是关于我的看完秀之后有那种要特别大的要不吐不快的要把自己的感受全给倒出来的这种感觉。谢谢迪奥的支持，谢谢迪奥带我去看秀，也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的话，在歪打正着里头把我自己看秀的一些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最后还是感谢迪奥，我们的这期的合作伙伴，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在这儿把观看2024秋冬的这个秀的感想呢跟大家分享。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带着罗叔一起去看。罗叔，你是想看男装还是女装呢？因为迪奥是两个都有的。
我都喜欢看晃姐，因为我喜欢他中间您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现场他每一个 look 出来，我就得跟您耳朵边碎碎念，哎，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他想致敬什么？觉得那个一定是特别特别过瘾的。
啊，那我保证不要跟你坐在一起。
哎，对，好，我坐张小慧边上。
我也希望有一天罗叔可以到巴黎来跟我们一起看秀，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我们的播客，关注迪奥2024年秋冬的这一季非常标的巴黎女战士的这个服装上架，向巴黎女人标一下，五个月之后不要忘了这期节目啊。
到时候我再重新上一遍。
好，那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下期再见。
Mon amour,
l'amour physique est sans issue. Je vais